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主耶稣，你祝福我们以赛亚书六十章的查经，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以赛亚他在异象当中所见到圣城以色列的国度要怎么样子的扩张，怎么样子的得到上帝满满的祝福。在这章当中，我们也看见教会也在上帝的恩典之下，因为救赎主来了，我们感恩。再一次求主祝福我们啊！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哦，感谢主。好，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呢，请这个 Christine 哈，麻烦你从第六十章第一节就整章念完好不好？二十二节，谢谢。
好，感谢神。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欢畅，因为大海丰富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众海岛必等候我，首先是他施的船只，将你的粽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曾发怒击打你，现今却施恩怜恤你。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黎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杉树、黄杨树，都必一同归你，为要修饰我圣所之地，为要使我脚踏之处得荣耀。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历代的喜乐。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强威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 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阿们。
好喽，感谢主。啊，这是六十章啊，非常令人兴奋啊。那在读这个六十章的时候呢，我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指谁哈？那么整章来看，你可以知道啊，因为整章就像我们上次所说，第五十九章在最后两节的时候，他又讲说，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当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当然我们从二十、二十一节，你可以讲说，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但是第六十章好像是在讲主耶稣第二次来以后的景象，因为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国，在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之后，进入千禧年之后，好像这一些第六十章是在讲千禧年的事情，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讲到一个神学的观念啊。这神学的观念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神学叫做取代神学哈，我不晓得你们听过没有。这个取代神学这个观念就是说，当我们在读旧约，特别是大先知书啊，像以赛亚啦、耶利米啊这些，他关于讲到以色列的时候呢，到底是指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是指新约时代的教会，还是两者都有？那所谓的取代神学呢，他们的神学观念就是取代，就是说新约的教会取代了以色列国家所有在旧约里面神对以色列的应许，好的应许归给教会，不好的审判啦，不好的这些毁灭性的预言啦，都归给以色列这个国家，好，这叫做取代神学哈。当然你会觉得很好笑啊，怎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会有这一种的看法？那这一种的看法其实呢，跟以色列国家这个命运很有关系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取代神学是很久了，以色列王国。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有1900年，从公元70年到西元1948年，他们在这个将近1900年的时间当中，他没有国家。所以你从一个历史上的事实上来看，你可以了解到，因为取代神学这个呢是很早就有了，因为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呀，以色列这个国家是荒凉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根本不存在啊，犹太人被赶到全世界各地了，也没看见他复国啊。所以那我们新约的信徒怎么办呢？新约信徒讲说，奇怪了，这个救赎主来了，他读到比如说读到五十九章，救赎主已经来了，有来啦。那么六十章的应许给谁？当然是给教会啦，因为以色列国家不在啦。所以在他们的那种眼光当中呢，他们就想到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了，所以呢所有咒诅以色列的以色列国家已经承担了。那么对于这些还没有成就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读的六十章呢，他就说那这个当然是给教会的啦。好，这就是取代神学的由来。好，坏的归给以色列国家，好的就留给新约的教会。可是今天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以色列的国家重新恢复了，那当我们再来读这些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如果我是用取代神学的观念来看来读的话，这个就讲不通啊。这个真的以色列国出现了，而且我们刚刚读了60章里面他也特别讲到了圣城，讲到了以色列，讲到了他的城墙他的君王，这些到底是指什么呢？这下子取代神学就接受了挑战。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就说 OK， 好的归新约教会，坏的归以色列国，现在没有啊，以色列国重新起来了。我们不能够再这么狭隘的，就是说 OK， 我读圣经读到好的就归我，读到坏的就归他们，不行了。现在以色列国家已经起来了， 而且神已经应许了，以色列国家不会再被拔出来了。这个是现代我们看以色列国家，不管他现在遭受到多么险恶，多么的可怕，因为全阿拉伯的国家都是对以色列反对的啊，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啊，不管说他们是苏尼派、什叶派哈、啊，现在什叶派就是伊朗跟那个叙利亚一部分的，他们是什叶派的，其他全世界的啊80%以上啊都是苏尼派的哈、啊，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冲突啊，这就是为什么。叙利亚内战一直到现在为止啊，其实说穿了就是苏尼派跟什叶派在打啊。那么以色列呢？不是以色列，叙利亚那个总统阿塞德他们就是什叶派的。什叶派呢，就跟伊朗，伊朗也是什叶派的。那这个伊朗的什叶派跟其他全世界的回教徒呢，或者之间是有很大的冲突。这个冲突已经超过1000年以上的历史。但是他们呢都有个共同的敌人，就是要消灭以色列。所以在这么严峻的这种外交情势之下，我们的上帝在阿摩斯书里面他预言这个以色列永远不会再被拔出来了。当神把他们召聚在一起重新复国之后，他建立那个大卫倒塌的这个帐幕的时候，这个再也不会被拔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在看以色列啊，以色列永远不会被灭亡的，因为上帝的眼光注视了这个以色列国家。所以就因为这个样子呢，我们再来看，我们就不能说哦，这个就只有指教会了。那么我们这个时间点呢，也真的是很难去说，这个是不是完完全全是在讲第二次耶稣再来？因为你看前面20节，就是59章20节，有一位救世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移过犯的人。这也是在保罗在罗马书9:10-11里面所讲的，以色列全家要得救。我觉得他知道以赛亚书在59章最后跟60章里面他所讲的事情，他说要兴起发光。如果我们今天呢、先假定你跟我是以色列人，在你亡国1800多年，突然之间你有自己的国家了。那么你是一个以色列犹太民族，你再来读60章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心情，你的那种盼望是不一样的，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当他说你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了。所以在他们这个光，你可以讲说，以色列国家诞生了。他们现在当然犹太人还在等他的弥赛亚。但是呢先复国了，他们就觉得非常有盼望了。而且呢神在这边讲，有一个救世主要来到西安雅各族当中转离过犯的人，这个就是他们就现在也是愿意去悔改啊，愿意去认罪啊。我们6月份去了以色列的哭墙啊，看到很多人在那边祷告，他们那个祷告你可以说他们好像在作秀，不是，那个是他们的精神支柱，他们在向上帝祷告。祷告什么事情？祷告上帝的应许，祷告他可以祷告用60章来祷告，主啊，这明明就是指我们以色列嘛，我们以色列啊，我们现在全世界阿拉伯的国家都在反对我们，都要把我们吃掉，主啊，你按照你的应许兴起发光，让我们真的发光，越发越光。这个就是我们要从一个读的角度角色我们来看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原本以赛亚书就是写给以色列人看的，虽然他们悖逆，虽然他们不承认耶稣，可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你在读这60章的里面，你会发现到哦，真的简直对他们现在以色列国家是有莫大的盼望，他们还是全世界的中心啊，他们的神还是看顾他们的。以前对他们不好的民族，现在要对他们好，但是现在还没有实现，所以你可以讲说这是对他们的应许哈。所以犹太人他会讲说，这60章明明就是给我们的。那我们教会呢？我们教会说，对啊，这个里面有一些也是给我们的啦。所以呢，我觉得从现在这种新约的角度来看呢、 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完完全全是指以色列，我们更不能说这个完完全全是指教会，我们应该说我们都是耶稣，信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就有这样子的好处。那第六十章呢，基本上你可以讲说它是一个物质丰盛的应许，它呢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兴起发光，为什么？因为神的光已经来到。那对我们旧约的人来讲，不是旧约，对我们新约的人来讲，耶稣已经来到了，他已经来了，他给我们一个约，就是灵，他给我们的灵，给我们的话不离开我们的口，所以神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我死了之后他要求父另外给你们一个保惠主，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住，这个灵就会在我们的里面。因此呢，我们会说祝福的话，我们会说咒诅我们的，我们就祝福他，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他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来了，兴起发光，你可以讲说这是我们教会信徒的责任，也是以色列族的责任，因为神做了他那一部分，神已经先发光耶和华的荣耀，荣耀就是光嘛，照亮你，所以他照了你，神已经开始了，那么所以我们也要兴起发光哈。对以色列人来讲说，我们这个以色列国家要兴起发光了，对我们教会来讲，我们教会要兴起发光，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因此呢，我们每每听到，我们这次去参加耶路撒冷的特会，他的特会就是兴起发光，他的特会的名字叫荣耀风暴。对，很多的讲员就用这句话，六十章第一节，兴起发光，他叫 Rise and Shine，兴起来发光，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口号，但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是神已经先光照我们，神已经差派他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那对以色列人来讲说，我们还在等待弥赛亚的来临，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但是耶和华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的身上。你可以说这是以色列，你也可以说这是黑暗当中的教会。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那你可以知道，我们在研读先知书的时候，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双重应验性的预言，一方面是给以色列，一方面是给教会的。这就是我们在研读以赛亚或者其他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的看见，有些是特别给以色列的，但是在属灵的意义上面却同时是给教会，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的来注意。所以每当我们读以赛亚书六十章，就会讲到第一节，不会讲到第二第三节。为什么？因为第三节特别是万国来救你的光，君王也来救你发现的光，这个呢比较是指着以色列。但是从属灵的角度上来看，我们服侍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今天也可以同时在基督徒的见证上面看到，当一个国家的君王他要来治理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他要寻找一个有心中有神明的人，但是很不幸的，当然有些人跑去找算命的啦，或是找那些黑暗的权势，但是也有找这个什么，也有找真实的基督徒。在历史上面你可以看到但以理就是这样子的人。我们也期盼呢，我们有更多的但以理兴起来，我们希望在台湾，希望在中国大陆有一个神的先知，让君王能够来听你讲的话，让君王能够听到神界的先知对他们所宣讲的神的旨意。我们也期盼他们能够听从，因为神是祝福的神。你看第六十章啊，从第四节开始，他说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了，众人会来到你这边哦，万民要流归耶和华的山。这个是以赛亚书前面 第二章就开始讲了哈。哎，你的粽子从远方来，你的粽女被怀抱而来，那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那真的是太真实了。那我们也可以讲教会啊，我们教会呢，耶稣基督被兴起来，他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就他，来归于他。那时你看见有光荣，你心跳动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来归你。哇！所以我们讲到啊，教会财富转移哈，在末世转移哦，他们也会用这一节的经文啊，你看万国的财富要来给你，这个你他们就说哦，这是新约的教会，但这也可能是以色列，这个以色列也很可能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千禧年的国度，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你看哦，以前成群的骆驼、米甸、以法的毒蜂驼遮满你，那我在说以赛亚是一个意象型的先知，当他在写这一段的时候，他的满的眼睛里面，他的属灵的眼睛都看到，哇，米甸来的以法的毒蜂驼啊，就是那种只有一个蜂的驼哈、啊，骆驼，哎，好多、哦，所以他看到非常的多，士班的众人来到，奉上黄金乳香，传说耶和华的赞美。你要知道这一些所讲的以色列邻国这一些的人啊，都是以色列的敌人啊，世仇啊，我们可以这样讲，世代的仇恨，好像我们中国人跟日本人一样，世仇。哎，他们现在呢就要来怎么样？就要来归你啊！哦，就要把财富运来了，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哦，原来他们也认识了耶和华。基达的羊群聚的移到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哇，这么丰盛物质的祝福，从我仇敌、我的世仇他们的手中，他们要来，成群绝对，要来奔耶和华的山哦。你可以讲说，哇哦，这个大概就是千禧年哦，这个。以色列的王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哎，太棒了哈！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哦，那个时候神的殿也建起来了。第八节非常有意思，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这个有人说哈，你听好哈，有人说这个就是飞机的预言。飞来如云，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就是说好像会有定点哈，好像鸽子放出去又飞回来。那这个呢，好像飞来如云啊，就是好像就是破空而临到，不是像飞机吗？就有人说啊，这个就是飞机的预言哈，那现在已经实现了。我们现在去全世界很多的地方，我们坐飞机都很快啊，飞机都很快，然后哎，快速到那边，然后快速的回来哈。啊，众海岛等候我，首先是他斯的船只，好，他斯就是现在的西班牙，好，然后呢，你的粽子、金银、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已经光照了你，所以再看，你可以是以色列国，也可以是教会，这就是奇妙的地方，这个样子。今天不可能发生的，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讲说好像是千禧年国度，那个一个啊非常荣耀的一个盼望啊，这个物质很丰盛。然后你再看从十节到十四节，先讲到国家，再讲到那些的人啊要做什么。好，外邦人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要服侍你。我曾发怒击打你，现在却施恩连续你。你的城门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富带来归给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好，这个也是神在各很多的先知都有讲到哈， 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你在撒加利亚书，在以赛亚前面哈，你都有看到类似的信息，万国要流归这圣山，不来圣山耶路撒冷过祝棚节的，就没有雨下在他们那边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地上执掌王权了。那耶稣基督，我们教会又是他的肢体，所以耶稣基督执掌王权，就是教会执掌王权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地点，为朝圣的地点，好像现在这个回教徒就会跑到麦加去朝圣了，那时候是全世界的人跑到耶路撒冷去啊，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哈，他要来侍奉耶和华，因为耶和华名的缘故，他们都要来，就是前面第九节所讲的，所以这个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是讲到未来啊千禧年国度的哈、啊。那黎巴嫩的荣耀，松树、杉树、荒秧是要归你，要修饰圣所的地方。所以我看将来这个圣殿啊、圣所都非常的荣耀的，非常的荣美哈、啊。而且呢，建筑的人呢，是外邦人。他意思就是说，神喜悦外邦人来帮他建城。那当然以前是不可能啊，以前人建造城墙一定是犹太人的。而且呢，在犹太人圣所的地方呢，除了祭司以外，祭司立位人之外，他也不让人家碰的。所以只有在啊，只有在新约耶稣基督再来之后，这个事情才可能的哈。所以呢，啊。在这边讲了，就是讲到外邦人都怎么样，都归入了耶和华的国度，那这样只有这个和平的君王耶稣基督可以办得到。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在你的脚下跪拜，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是在讲以色列，但我在说从一个属灵上的角度来看，当我们今天教会在外面传福音的时候，素来苦待你，素来藐视我们的，他们一旦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救主的时候，他们也会跟我们一样，我们是在耶和华圣城面前下拜，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是属耶稣的，因此呢，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称以色列圣者的锡安。所以有些教会就是锡安教会、哦、有些教会他就说他是耶和华的城、哦、这个就是从一个属灵上的意义来上，教会就是这个一个新的团体，这个新的团体就有这么一个荣耀在那个里面。所以你看到以赛亚六十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兴起发光，兴起发光，我们的教会也要兴起发光，成为在我们现在聚会地方附近的一个什么，一个荣耀的城，一个啊锡安城，这是属神的地方。那十五节又开始安慰他说，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要使你成为永远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所以神暂时抛弃，但是却被永远的肯定。好，你要吃万国的奶，吃君王的奶，你只是知道我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世主雅各的大能者。雅各当然就是指以色列，他以前叫做软弱啦，他是随便乱抓的。但是这个呢，神他会成为他的大能者，他的大能者，雅各的大能者的意思就是他可以向全世界抓。当然你可以说哦，那这个意义上好像不太好，但是他确实在诉说一个事实，就是他当雅各的大能者，就是他跟谁战斗他都会赢了。那他不是靠着他自己的力量，他是靠着神的力量，靠那个我们耶稣的力量。拿金子代替铜，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就是所谓的物质上面呢，好像变 upgrade 一样哈。你要用什么木料材料石头，它用全部都是用 贵重的金属来做的，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不再听见荒凉被毁灭的事情，你的墙称为拯救墙，你的门称为赞美门。这在以色列人今天来读的时候要何等大的安慰，只是时间在哪里不知道，但我们读圣经的人知道，这个一定是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发生。19节到22节讲到日头不再做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这应该是指什么时候呢？这个就是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讲到千禧年国度，讲到啊永远哈，那神赐称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哈。我们刚刚讲星体发光，星体发光可以讲说是一种太阳旭日东升的时候的景况，但是现在日头是永远在上面，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不退缩哈。耶和华做你永远的光，你的悲哀的日子完毕了。所以我们在人世之间的痛苦，我们所有在人世之间所经历的情绪上感情上的一些的忧伤悲哀，通通都要变成喜乐了，通通都要变成喜乐。所以啊，悲哀的日子完毕了哈，所以我们很感恩哦，我们的居民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这就是新天新地。你是神的义人吗？我们感谢主啊，我爸爸给我取名字叫义人，这叫做永远得地为业，是神做的，我栽的，我种的栽子，我守的工作，使神得荣耀。自小的族加增千倍，微弱的国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赎成这个事情，这些是上帝他的作为，一直到新天新地。这是很美的一篇的诗篇，很美的一些的预言，很美的意象。那只是以赛亚所看见的，他看见的这一些不是按着时间顺序的，你会发现到哦，这一下子就讲千禧年哦，一下子讲永恒。那我们现在呢，你会发现到我们即将进入的61章当中啊，它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因为61章里面居然讲到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然后你60章是在讲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可是对于以赛亚这个先知，他在主前800年前所看见的事情，他没有办法分出来时间点，因为这些讲到都是讲到很末后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在来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哦，61章开始就是讲神仆人的工作，前面是讲主要完成的事情。对以赛亚这个人来讲，这两件事情好像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分，而且神也没有让他去分。可是呢，在我们读60章61章的时候呢，却有很明显的差别，因为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时代当中。好，我们可不可以麻烦佳佳你来练，从61章啊，从第一节读到第11节，谢谢。
好，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干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应得他们的荣耀自夸。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
受的羞辱，分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为我披上，好像新郎披上皇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田地怎么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
阿门，哈利路亚。所以六十一章呢是一个很有名的，因为我们常常会听到有牧者啦，还有在新约当中呢，你会发现到这个就是主耶稣他第一次在加百农在开始服事的时候，他就引用这个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神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就是或者是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了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那耶稣念到这边的时候他就停了，因为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些悲哀的人呢还没有到，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60章跟61章在原文里面它是没有分这个章节的。可是呢你从读60章跟读61章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角度从一个新约耶稣的信徒的角度来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我们可以分得很清楚。前面的就是在讲千禧年，讲永世永恒的事，新天新地的事情。但是呢 ,61 章就讲到耶稣来了。这个当中呢起码差了2000年。但是对于以赛亚来讲那都是好久好久以后的事情。可是呢在61章一开始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谦卑的耶和华的仆人在工作。我们今天呢出去传福音，我们今天在做任何的神耶稣基督的圣工，我们都需要这样子。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圣灵的恩膏膏抹我们。我们呢所传的福音呢就是报好信息给谦卑的，就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这个被掳被囚你可以说是从监狱里面释放出来，可是从心灵里面呢你可以讲被掳的就是被敌人抓住的，有些人在基督徒在世界全世界的人，他们很多人被掳我们前一阵子才在讨论一件事情，什么人被掳呢？我看现在很多人现在被电脑被手机掳去了，他们的整个的精神状态都在抓那个 Pokemon 抓那个我们中文翻译叫做宝可梦都在抓那个精灵你可以看到全世界为之疯狂那就是被掳的，因为他们的 mindset 就是说他们的里面的这些脑袋里面瓜里面就是被这个东西占据住，一有时间就拿出来要抓鬼抓那些 Pokemon Pokemon 其实中文翻译叫做口袋妖怪那是一个属于一种灵界的生物。那么很不幸的这个他把那些口袋妖怪都画得很可爱非常的令人着迷这些人都被掳了。所以我们在这边报告的意思就是 proclaim, 就是宣告的意思就宣告我们被掳要得释放，我们宣告这些玩 Pokemon 的他要醒悟过来，他要被释放。被囚的出监牢，那被囚的出监牢就是 physically, 就是在因为信仰，因为 因为爱耶稣的缘故被抓起来了，被真的囚禁了。那这一些也要怎么样？也要被释放出来。我们去拯救他们，我们要耶稣基督他在马太二十五章他说：“哎，我被关了，你不来看我。”那个人就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去看你啊？”哦，他说：“你坐在我弟兄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啊。”我们被囚的，我们去探望我们的弟兄，因为福音的缘故被抓。啊，好像保罗他在他自己的书信当中说：“我被抓的时候都没有人来看我啊，只有路加来看他，跟他在一起。”所以很感恩哦，我们不论在做什么时候的事情哦，无论在做任何的神的事工的时候，都有上帝的保守，都有上帝与我们同在。因为什么？因为被掳得释放，精神方面要被释放啊，身体被囚的他也要得到释放，但是这些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哈，都是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要去拯救他们，这个是上帝的应许。我们要在精神层面方面的，在身体层面方面的，都需要什么？都需要拯救。所以你可以讲说，耶稣基督他的服事就是传福音，就是医治，就是释放。传福音给谦卑贫穷的人，宣告耶和华的恩典。恩年就是西年，就是我们今年啊，我们今年号称是犹太人的喜年哈，喜年就是所有的债务都可以免了，就是耶和华的时刻，我们的债务我们欠债都要免了，这个就是报告耶和华的恩年。那这个债务免了，对我们新约的信徒来讲，就是我们所有在人生当中欠我们耶和华神的债，在今年都可以免了。那你说这每五十年才一次吗？不是，原来我们信主之后，任何的时刻都是在西年当中，只要你信了耶稣，你的债务就可以免了。所以呢，就是宣告耶和华的喜年到了，恩年就是西年。那后面呢，讲到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神报仇的日子就是神审判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人世当中所遭受到一些不公义、不公平的待遇，上帝要安慰我们。所以我们在基督徒在学习哈，我们今生今世一定有许多从你的角度来看是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上帝怎么可以让这种事情发生？诶，上帝就让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但你不用担心，上帝会为你伸冤的。只是我们现在讲说，上帝为什么你不让我有一个现世报？好，我们说不行啊，这个恶人欺人太甚，但是上帝总是有他的怜悯。我们呢，不是唯一世界上会犯罪的人，连欺负你的、对你不公不义的人，他们都有资格再一次得到上帝的拯救。所以耶稣说，逼迫你的你要为他祷告，咒诅你的你要去祝福他，因为他们如果不悔改，因为他们如果不回头，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他们所要受到的刑罚是永远沉沦在地狱的火湖里面。所以神报仇的日子，他才会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他报仇了，就是替你伸冤的。伸冤了之后，那些人的下场是永远的后悔，而且他们的刑罚是不可以，就是不可能回转的，他们就没有机会了。落在永生神的手里面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因此呢，我们受到不公不义吗？上帝对我们的期待就是为他们祷告，也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就为他祷告，主啊你祝福他，主啊我们知道他如果不悔改，你一定会对他们不好的，主啊求你怜悯他们，给他们机会，不然他们就要永世永行啊，那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所以神要我们怜悯他们，神要我们用一个永恒到永恒当中的眼光来取代我们现世代的悲哀，暂时的痛苦，暂时的，这一些都是暂时的，但是神要我们以永恒的眼光来看待事情，我们今天没有受到安慰，但是永远会得到安慰的。我们宁愿做一个被欺负的、受伤的，但我们有永远的盼望。那些加害我们、那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促使这样子的人，他们有祸了。他们如果不悔改，上帝会放过他们吗？上帝不会放过他们。因此，我们开始快乐吧。第三节开始说，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使他们成为公义术士，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那第三节就是给我们这些受欺压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赞美，忧伤的灵取代用赞美。所以你可以讲说，忧伤，忧伤怎么办？你就拼命赞美嘛，赞美就是唱歌啊，就是唱诗称颂神啊。所以我们今天对一些啊忧伤的人啊，对一些好像啊灵里面很窘迫啊、伤心啊、被掳的人怎么办？唱诗赞美上帝。我上一次到上海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带她先生来，她先生是一个啊所谓的忧郁症啊，我就说那你就唱诗赞美，他说他不要。我说神吩咐我们要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我说这个就是他给我们的一个解药啊，他的医治的良方就是你忧伤吗？你就开始赞美呗，神的话你又不听，他也是基督徒，他说他就是在那边哀叹，为什么这个人对我不好，那个人对我不好。我说你要跳出这个来，你开始赞美耶稣，你要听那一些令你振奋的这些音乐，那些让你激励你心起发光，因为神的光已经照耀你了。他不愿意，他在那边又左边又谈到他怎么样受到亏待，右边又讲到人家怎么样对他不公不义，他一直在想这一些的事情。我说弟兄不要再想这些事情了，赞美神吧，喜乐流要代替悲哀啊。我说你这样想那么多干什么？想那么多能够帮助事情，会事情会好转吗？不会，会让你心情一直低落一直低落一直低落。他太太跟他讲说他们已经要离婚了，他先生就求着太太不要离婚，因为他们有两个小孩，他的太太也是爱主的啊，我就不离婚了。可是呢，他先生一天到晚在家里面什么事都不做，就在唉声叹气。那你说这太太有什么希望？那太太真的很爱他，可是这个先生不肯改变。我说你不肯改变，没有人救得了你啊！你要赞美代替忧伤的灵。我说你要照着这个良方啊，这是神的话，这不是刘牧师随便给你讲的。改变这个，你常常放音乐跟着唱就对了。你不会唱没关系，你去找那些有字幕的，你就跟着唱嘛。我说你唱一天大概就可以好一大半了，他就是不肯。我说这是你的决定哦，你心里面一直也知道这是神的话。那他就是不要。我说你的心不要硬成这个样子，你的心硬没有办法救你啊，所以啊，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 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但我觉得他没有，我想他大概没有听我的话。我们的神，福音的大能，有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就是赞美嘛，就跟着唱嘛。他也不是说不会唱，他还会玩乐器的，他不是那种五音不全的，但是他的心灵受伤。我说心灵受伤，你就让他去吧。我们神将来一定会安慰你的。你在抓了这个暂时的这种痛苦不放，我说这不是上帝的教导，上帝要我们看永远到永远。因此收起我们的眼泪，收起我们的伤心，收起我们这些不公不义的对待。我们为他们祷告，主啊，你求你饶恕他，求你原谅他，求你给他机会悔改，他不悔改他糟糕。这就是我们要祷告的。第四节开始，我们要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这个又讲到以色列了，这个讲到以色列，他们要开始来啊，牧放外人，要牧放你的羊群，外邦人做你们耕种的田地，修理葡萄园。这个地方在讲到我们教会了，你们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这全部都是在讲教会。人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是列国的财物，因他的荣耀自夸。这都是在讲教会，但也可以讲以色列。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比代替所受的凌辱，这境内要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这个永远之乐就是 joy， 就是快乐快乐，喜乐喜乐喜乐，永远的喜乐要归给你们。第八节是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安慰啊。他说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义，并要以我的百姓立永约。这个耶和华神的永约就是谁对你不好，谁抢夺你，谁对你有作孽不公不义的事情，我耶和华在这里跟你立一个永约，我要凭诚实施行报义。所以神在这个地方跟我们讲，他立了一个约，他一定施行报应，他一定帮我们伸冤，因为他是喜爱公平。所以第八节对我个人而言是很安慰我的，因为我受到了冤屈，我受到了欺压不公平，神要诚实的施行报应。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神的面前说，我们真的是受欺压，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这是我们自己要做的。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啊，老是指着别人的错，但其实有些事情是我们也有错。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知道我们错的那一部分，我们可不可以现在弥补啊？到时候神一定诚实的施行报应。这个是上帝很美的一个应许哈，他们的后裔在列国中被人认识，子孙也是如此。这就是我们的公义树，我们永远会被人承认的哈。一个真正美好，一个是好的基督徒，他的后裔也是如此。在中国传教的戴德森哈，现在已经第五代了，第五代的子孙，他继续服侍神，他的后裔。大家都知道，那戴德森对中国的影响是很长久的、很长远的。他建立的内地会，有多少的欧美的宣教士，因为戴德森就来到中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敬佩的一个属神的属灵的伟人啊，他们放下一切跟随的耶稣。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上帝快乐。在这个时候，我们被爱的人，在这个时候，我们被掳的、被囚的，我们要靠主喜乐，因为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好像新妇佩戴装饰。所以，每当我们受欺压的时候啊，我们被掳了，我们被囚了，我们被欺压了。你好好的读61章吧，哦，那个真的是太棒了。每次就在读这些的时候，我说哦，我们是耶和华的祭司啊， 我们要重新的建造啊，好像在我们的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它的重新建造就是说重新建造你心里面的内殿，就是属耶和华的殿，就是你跟我灵魂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耶和华的殿，所以呢，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哦，让我们的神的殿重新被修造起来，不要再去被过去的所受到的伤害所伤害，继续的伤害，不行，不是，我们要奉耶稣之名斥责那些伤害，离开，离开，离开，我们要建立我们的身体成为圣洁的圣殿，因为神的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呢好像心腹佩戴装饰这么样子的美丽，我的心靠神快乐，所以61章就是带给我们这些被欺压的一些快乐。田地怎么样使百般发芽，园子怎么样使栽种的发生，主耶和华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哈利路亚。我们是大有盼望的，我们信靠神的是大有盼望的，所有这些公义，所有这些赞美就要在耶和华的园子当中继续的发出来。我们怎样做的，就是要 make sure 啊，就是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是在耶和华的管理当中，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受这个神的仆人，接受他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他以主的灵来传道，我们现在传道也是在奉耶稣的名啊，圣灵的大能来传道的。我们一样，我们最盼望的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啊。这就是我们看60章、61章里面所带给我们的一些的喜乐，也神所带给我们一些非常宝贵的应许。神希望我们快乐，神不希望我们被爱，神不希望我们被掳，更不希望我们被囚，因为他要福音的大能要拯救我们，要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好像明灯照耀，要让世界上的人看见，就是说我们是以耶和华为喜乐的，我们呢是在他公义的这些保护当中，我们是他所栽种的公义树，因为神耶稣基督是我的公义，是我的拯救，是我的喜乐。我们很感恩，心起发光，因为神的光已经照耀我们，所以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心起发光，让神的光一直照在我们身上，到永恒的时候，他的光一直与我们同在。谢谢主。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是反那个回应哈，对这两章里面有什么样的回应，有没有？
谢耶稣，
感谢主。好的，那我们请佳佳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
主啊，是主啊，今天我们真的知道耶和华的荣耀要照耀我们。
Amen。
主啊，照耀你的儿女们。主啊，你要成我们永远的光。主啊，你要成为我们永远的荣耀。主啊，你让我们可以出我们的黑暗，成为光明之子。主啊，是因为你用喜乐代替了我们的悲哀。我们愿意献上我们嘴唇的祭，让赞美代替忧伤的灵，让我们的心可以因耶和华快乐，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以救恩为我们的衣裳，给我们穿上。
Amen。
让我们将这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主。阿们。
阿们。